五年前中国地方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之际，北京市退休工人金先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根本你也见不着这人民代表，你要想反映民情民意，这代表是谁基本你不知道，
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
他说你根本见不到人民代表，你要想反映民情民意，代表是哪个呢基本你都不知道。人民代表是代表民意来的，你得下情上达，但我们找不到代表，联络方式基本上也都不知道，这个就是问题了。五年之后，2021年曾经在709案事件中为入狱的丈夫王全章律师维权的李文竹女士依然面临找不到人民代表的困扰，她为此决定站出来和其他一些愿意参加区县人大换届选举的北京市民一起去行使公民的被选举权。
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人大代表是很难找到的，发现在百度里面搜他怎么就搜不到。
李文竹女士说，我现在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人大代表是很难找到的，在百度里面去搜查他们，他们的资料怎样搜也都搜不到，偶然间会发现一个打过去发现他不是本人，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能够被人找得到的人大代表。五年前80多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为在山大校园张贴散发独立参选人孙文广告山大选文书，被限制了自由，拘禁在家近100个钟头之后备受迫害摧残。当时他是济南市十余名独立参选人之一。五年之后，这位坚持行使公民权利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家被失踪三年多，至今下落不明的。他失踪的原因是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发表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撒币的外交政策。一个月之前，中共这位最高领导人在一次关于人大工作的会议上重申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互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是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1月10号，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这篇文章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四个要看、四个更加要看的标准，亦即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加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的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什么口头的许诺，更加要看选举之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加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不是民主，更加要看权力是不是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香港知名人士、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认为，习近平主席提的全过程民主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中共党内的全过程民主还未有实现，现在还未有条件来到去讲社会的全过程民主。他表示，中国而家提出嚟嘅全过程民主，从构建到实践，仲有一个好漫长嘅历史过程。刘梦红解释话：，
尤其是中国受了2000多年的封建那个帝制封建皇朝的那个统治，那种封建的家长制、个人独裁。
刘梦红话：，尤其系中国受咗2000多年嘅封建帝制、封建王朝嘅统治。封建的家长制、个人独裁，这些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 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时候提出，从来冇乜嘢救世主。18年之后的中国仲系一路高唱，佢系人民大救星。从呢度嚟讲，中国嘅老百姓就从来都盼望青天，明君本身就缺乏民主嘅素养，所以喺而家习近平主席提出呢一个全过程民主，当然系非常好嘅一个正确嘅方向啦。但系一个正确嘅方向提咗出嚟，仲要有实现佢嘅方法，仲要方方面面去从党内全过程民主推广到全民嘅社会嘅全过程民主。之前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中新社都先后在8月份和9月份引述全国人大官方消息称，目前换届选举工作正在依法有秩序稳步地推进。11月5号北京市举行区县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投票，代表中国官方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微信公众号就这次投票刊登文章表示，原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不过就在这次投票之前，11月1号被外界视为全过程民主试金石的北京市14名独立参选人宣布停止独立候选人的参选活动。他们给出来的理由就是不堪承受地方维稳系统的恐吓和压力，为了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宣布停止参选的包括了709案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萧岭、709案维权人士霍岩文的妻子刘义敏、三度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维权人士野正环等14名无党派市民。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自10月15号发表独立候选人参选宣言以来，10名候选人被警察看守的就看守，有些不被离开居住的小区，有些被警察请到去派出所饮茶，有些深夜被警察从家中带走旅游，有些直接遭到乡政府强拆威胁，还被警察限制自由行动，有些被警察威胁不被出门，连带只狗出去行下都不得。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上发表的录影片段显示，北京市景泰东里社区的大妈指令清洁工人用扫把朝着参加竞选活动的独立参选人扫起街上的尘土，有人呼喊不被聚集，不被拍照，引起一场的争执。11月12号被迫宣布退选的独立参选人李海荣和郭启珍在北京18里店乡的住房遭到当地政府派人强拆，手机被强拆人员抢走。同时美国之音了解到，上海、湖北、福建、四川等地的一些独立参选人也都遭遇地方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其中上海和湖北的竞选者连候选人推荐表都未能够拿到。福建省顺昌县下岗工人张德锦在2011年就开始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去竞选地方人大代表，但在参选过程中遭到除名。今年他获得到18位选民推荐提名，成为该县人大代表初步的候选人，但是当地选委会未有依法公告他成为初步候选人，从而剥夺了他的参选资格。张德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几日当地政府派人在他屋企周围监视他，并且污蔑他，说他是黑社会流氓，逼推荐他参选的人撤销提名。
他们把我的提名人全部叫到和平社区，说我是黑社会又是流氓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不好的话，就洗脑恐吓他们这个提名人。是他说的是非常好，我们支持他这个观点，可是下面的天高皇帝远，他们住了一套，他们根本上面。
对于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民主一说， 呢位下岗工人话佢支持呢一个观点，但喺实践当中事与愿违。佢话讲得非常好，我哋支持习近平呢一个观点，但系下面嘅人天高皇帝远，佢哋做一套，上面根本就唔知道。成都市青羊区政府官方网站11月2号称，青羊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展开以来，各个街道党工委严格落实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部署，把握好关键的环节。报道称，辖区派出所组织各社区民警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做好选民的上门登记工作，确保登记工作不漏、不错、不重复，顺利推进。不过，正在到独立参选的成都市青羊区访问黄容文对美国之音话，他的参选过程并不顺利的。他说他在10月份的较晚的时候，被成都警察用汽车从北京大兴机场拉回到家里面，并被强制居家隔离14日，导致他虽然拿到候选人推荐表，却没办法和推荐参选的选民见面征求他们的签名，而拉了他并和他一同返回成都的几名警察和他同住的家人都有行动自由，无需隔离。67岁的黄容文曾经被指控寻衅滋事罪，坐过两年几的监。他表示他在中国连自己的公民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加没有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他解释说，
体现在我身上就是没有民权，就全过程就没有民主，我就参与不了。吴以清也是啊，他们也是啊，不给我推荐表，抢我的手机，我复印了推荐表，他们抢我的推荐表啊，然后派人看守我啊，包括选举投票的那一天，他们都是这样。
他说，体现在我身上确实没有全过程民主的，我就参与不到了，抢了我部手机，我复印推荐表，他们抢了我的推荐表，然后派人看守我，包括选举投票那一天，他们都是这样，根本都没有民主，都是呃人的鬼话。致力于争取民主的湖北省潜江市公民姚立发，是自1988年以来以无党派个人参选成为中国首位自荐当选的市级人大代表。姚立发认为，北京等地今年出现的独立参选人遭到各种非法手段压制和恐吓，不单止证明了与中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自相矛盾，而且也都说明了中国在人大代表选举上在倒退。他说，
选民依法的参选参与，但是没有机会，组织选举的官方公然的不择手段的把这些希望成为人大代表的人通通的打压下去。这种做法的实质啊，就是说，他和我们国家的。
他说，选民依法参选，但是没有机会，组织选举的官方公然不择手段地将这些希望成为人大代表的人通通都打压下去，他和宪法、法律和共产党所主张的人民当家作主啊，什么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等等，都通通互相矛盾。1987年起，从事教育工作的姚立发连续四次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终于在1998年高票当选，担任了五年的潜江市人大代表。然而，认真履行竞选承诺，代表人民监督政府官员的姚立发，却在2003年11月的换届选举中落选。此后，他就成为当地的重点维稳对象，历尽糜烂。尽管如此，姚立发仍然常年坚持推广普及与选举相关的宪法和法律知识，鼓励公民提高参政议政意识，自发监督并揭露中国各地发生的违反选举法的现象。姚立发表示，他所了解的情况就是今年很多省份的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通通都被当局以各种非法手段打压下去，这种情况实质上就说明了中国选举方面的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不管用。他说，
管用的话呢，就是一个问题了，国家的法律没有它的神圣性，可以被人来违背而不受到追究，我认为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啊。 这样的事情能够放任。
话不管用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国家的法律没有了它的神圣性，可以被人来到违背而不受到追究，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能够放任，能够继续，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想兴旺，我们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样的一个实施，一个失信，就成为问题了。在十月中发表的关于人大工作讲话中，习近平还显得很自信地声称，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到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到评论。对于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中共官员这一套的说辞，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博士认为，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严厉限制的中国，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很虚假的概念。他解释说，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众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现在就是因为批评他就会被抓起来，那么因为哪怕嘲讽他被抓起来，而且他说呢要定于一尊。
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众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现在就是因为批评他习近平就会被拉起来，因为哪怕嘲讽他被拉，而且他说要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中央，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对不对呢？这个都是公开这样讲的，连共产党里面的干部都没有参与的权利，更何况是一般老百姓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相对空泛的8个能否标准，用来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也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个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香港时政评论人士刘梦红指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过程民主这个是一个理论，是一个概念，但它毕竟还要受到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全过程民主是一个理论，是一个概念，毕竟还是要受到实践的检验。他认为中国现行体制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实践中还看不到习近平所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他说，
里头的政治体制的格局还是离不开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这么一个格局。干部的任免来讲呢，
他说政治体制的格局还是离不开你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格局。干部的任免来讲呢，不是说由人民选举，而是由上级讲你得不得亦都得，上级话你唔得，得亦都唔得，仲系呢个体制，所以睇唔出而家嘅全过程民主嘅实践。2018年，中国人大3000多名代表喺反对声音被强力封杀嘅情况之下修宪，废除咗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嘅唯一政治遗产——领导人任期制，为习近平打破党内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嘅常规，喺2022年之后继续执政，除掉法律障碍。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注意到，上个礼拜先至闭幕的中共19大六中全会在公布中未有提及总书记接班人的人选，而习近平第二期的明年届满领导层有序更替事项仍未明确，似乎就成为了中南海绝密议程或者是党内禁忌的话题了。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梦红指出，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有序更替是体现全过程民主的关键之一。他说，
实际上是不是能够体现到一是人民真正能够当家作主， 权力是否能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头去，对权力的这个制衡监督。
他说这个实际上是不是能够体现到人民真正能够当家作主，权力是不是能够关进制度的笼里面去呢？权力的继承监督是不是真的有效，领导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的根蒂是不是有秩序地按照制度来进行呢？这些才可以讲得上全过程民主。如果不是的话，无论过程几那么好，结果几那么好，体现不出上面几条的话，那就无意义了。在香港研究中国事务的政治分析人士刘梦红认为，鉴于中国当前的国情，中共应该首先实施党内全过程民主，然后推而广之，在社会上实行全过程民主。他说，
现在中国的国情这两条嘛，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应该首先实现这个党内的全过程民主。
他说现在中国的国情这两条嘛，一个是党的领导，另一个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首先实现这个党内的全过程民主，然后推广到社会的全过程民主，有些从党内民主扩散到社会的民主，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问题就是你现在是党内的民主，党内的全过程民主仲是有待去建立相应的制度，有待去体现，所以党内的全过程民主仲是未有实现，而家没有条件来到谈论社会的全过程民主，因此在中国全过程民主提出来，从构建到实践仲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长期从事民主政治活动的王君涛博士认为，习近平给予民主这个意义清晰的名词和概念，加上定语改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上就是想给予中共一党专制独裁换个包装。他说，
习近平提全方面民主呢，实际上是想阉割民主，就跟毛泽东啊，在他们在建国时候提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想阉割共和国这个概念。
他说习近平提出全方位民主，实际上就是想阉割民主，就同毛泽东一样，在他们在建国时候提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阉割共和国这个概念。他实际上是用这个全过程民主来到反对我们所讲的民主，因为民主当中的一个要素进行自由选举，这样亦都当然我们就知道了。第一个就是他确实是反映出的，就是他想用这样东西来取消民主的意义，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取消了。关于自由选举，所谓的选举啊，真实的选举的政治决策，他还是两条的。第一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要平等的能够自由投票，这个在中国是不存在。第二，每一个公民愿意担任公职的公民，只要满足一定条件，那都可以自由参与竞选，就话要有人民一人一票平等的，在公开自由平等的竞争当中的竞选人中间能够去选择他们喜欢的候选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重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讲话中称，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指出，上述关于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讲法，显然是指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地方民主国家和实行着宪政的社会，因为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投票和竞选。王君涛认为，习近平想证明他所讲的全过程民主比真实的民主优越，却暴露他的无知。他说，
他这个是基础在一个无知，就是对于西方民主的无知的基础上，因为西方民主并不是这个好像仅仅说你就选四年选一次，他实际上这个建筑在，
他说这个讲法是建筑在一个无知，就是对于西方民主的无知的基础上，因为西方民主并不是好像仅仅四年一选一次，它实际上就是一直建筑在公权力有限，并且选举出来的各种权力是在这里互相制衡互相监督之中，在这四年当中，就是没有选举的四年中，亦都是充分代表着民意在行使权力， 因为他是不同的权力在互相制衡。习近平那个全过程全方位参与是由他来代表，由他来领导党来代表人民，这个是一个很荒唐的讲法。因为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制衡，没有公民的讲法，这种权力监督好像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话，这样民众也都没有办法真去判断是不是他代表人民，或者人民是不是在管理这个国家。王君涛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刻意模仿独断专权的毛泽东，不断向毛泽东时代的残暴统治倒退，使得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远远落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赵两位改革派领导人开启的开明专制。而这位总书记所讲的全过程民主令人感觉荒唐可笑。他说，
习近平这个人很搞笑，就是他提的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自证自己是一个很自己没有知识而且又很荒唐强词夺理。
他说很搞笑，就是他提的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这里自证自己是无知识而且又很荒唐强词夺理。他在证明这件事，他搞什么的全过程，实际上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就是保证全过程参与，就是这两次的选举之间的全过程参与是通过公民基本政治参与权的保障实现的。但是呢，这个选举是绝对要有，亦都不能够因为参与应当是全过程就否决，说选举就没有必要了，是不是？你不能够因为说人还要呼吸就说心脏是不用的。毕竟当局一向忌讳民主国家通行的公投和通过公民投票直选各级政府官员的做法，他近年来不断强调称，近八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早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选择，是人民选择，这个世界最大的政党还将这一类内容编入学校课本，从娃娃找起，引导年轻一代的思想信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